人生始于不完美。
好吧，对立点已经很明确了。先生，您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班级的问题，而且还认为蔓延其中的竞争原理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我关注的是个人，为什么呢？哈，借用先生的话说，就是尊重。学生们作为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存在着，他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人格。有的孩子温顺文静，有的孩子活泼开朗，有的孩子认真严谨，有的孩子热情好动。学生的性格多种多样，他们并不是毫无个性的集合。
当然，的确如此。
不，您口口声声说民主，但却并不去关注一个个独立的孩子，而是把其放在组织中去看。您还说，如果改变组织，一切都会随之而变。哼，简直就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与您不同，组织怎么样都无所谓，它是民主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什么都可以。我关注的归根结底是个人的肺炎，而不是整个班级的肺炎。
因为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吧？
那么具体如何去治疗肺炎呢？这也是对立点。我的答案是认同，也就是满足其认同需求。我知道，先生您否定认同需求，但是我却非常支持认同需求。这是我基于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所以不会轻易让步。孩子们渴望认同而罹患肺病，都被冻僵了。
你能说明一下理由吗？
阿德勒心理学否定认同需求，为什么呢？拘泥于认同需求的人过于期待他人的认可，不知不觉就会过上他人期望的人生，也就是说过他人的人生。但是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望，无论对方是父母也好，老师也好，或者其他什么人也好，我们都不可以选择满足那个人期望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吧？
是的。
一味在意他人的评价，就无法过自己的人生，就会陷入被剥夺自由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保持自由，并且如果想要追求自由的话，那就不可以寻求认同。这样理解没错吧？
没错。
多么振奋人心的话呀！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可能那么坚强。你如果也观察一下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就会明白，他们虽然极力表现出坚强，但内心却抱着极大的不安，无论怎么做都找不到自信，深深被自卑折磨，这就需要他人的认同。
所言极是。
我不会轻易赞同你这位落伍的苏格拉底。总之，先生您所说的人终归是大卫像。
大卫像？
对，您知道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吧？肌肉发达而匀称，没有一点赘肉，简直是理想的造型。但是那终究是无血无肉的理想造型，并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人。活着的人既会有头疼脑热，也会有流血受伤，但你总是在拿理想的大卫像来谈论人。
很有意思的表达。
另一方面，我所关注的是活在现实中的人，是有着柔嫩鲜活的肌肤和细腻丰富的个性，常常会犯错的孩子们。他们需要一一对待，并以更加恰当的形式来满足认同需求，也就是需要表扬。若非如此，根本无法找回受挫的勇气。您戴着善人的面具，却丝毫不同情弱者，您只是在一味地宣扬雄狮理论，根本没有贴近现实生活中的人。
的确，假如我的话听起来像是脱离实际的理想论，那也绝不是我的本意。哲学在追求理想的同时，也必须进行脚踏实地的思考。关于阿德勒心理学否定认同需求的原因，我们从其他角度来进行思考吧。
哼，又是苏格拉底式的辩白。
正好，我们可以从你刚刚提到的自卑感入手。
哦，要谈自卑感吗？正好，我可是这方面的专家。
首先，我们人类在孩童时代毫无例外的都抱着自卑感生活，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大前提。
毫无例外？
是的，人类恐怕是唯一一种身体发育比心理成长慢一步的生物。其他生物心理和身体的成长速度一般都保持一致，唯有人类是心理先成长，身体发育却相对滞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好比是被束缚着手脚生活，因为心灵是自由的，但身体却不由自主。
哦，很有趣的观点。
结果，人类的孩子们就会为心理上想做的事和肉体上能做的事之间的差距而苦恼。有些事情对于周围的大人们来说能够做到，但自己却做不到。大人们摸得到架子，自己却够不着；大人们搬得动石头，自己却根本搬不动；年长者谈论的话题，自己无法参与。经历了这种无力感，进一步说，就是经历了自己的不完美之后的孩子们，原则上来说，肯定会感到自卑。
您是说人生本来就作为不完美的存在而开始？
是的，当然，并不是孩子们作为人不完美，只是身体的发育赶不上心理的成长。但是，大人们只看身体方面的条件，往往把他们当孩子对待，根本不去理会孩子们的心理。如此一来，孩子们自然就会深受自卑之苦，因为明明心理和大人没什么区别，但作为人的价值却得不到认可。
所有的人都作为不完美的存在而开始，因此任何人都会经历自卑感。哼，您这观点可真悲观呀。
也不全是坏事，这种自卑感并非不利条件，它常常会成为努力和成长的催化剂。
哦，怎么回事呢？
如果人可以像马一样驰骋，那就不会发明出马车，也不会发明出汽车；如果人可以像鸟一样在空中翱翔，那飞机也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如果人有北极熊那样的毛皮，就不会发明出防寒服；如果人可以像海豚一样擅长游泳，那肯定也就不会有船和指南针的出现。文明就是用来填补人类生物性弱点的产物，人类史就是一部克服劣等性的历史。
正因为人类比较脆弱，所以才创造出这么了不起的文明。
是的，进一步讲，人类因为自身脆弱，所以才会组成共同体，并在协作关系中生存。自狩猎采集时代开始，我们人类就生活在集体中，与同伴协作捕获猎物，养育孩子。人类并非喜欢协作，更确切一些说， 这是因为人类很脆弱，不可以单独生存。
您是说人类因为脆弱才形成集体，构建社会？我们的力量和文明都是拜脆弱所赐？
反过来讲，人类最害怕的是孤立。孤立的人不仅仅是身体安全受到威胁，就连心理安全也处于威胁状态之下。因为人类本能的清楚，一个人根本无法生存。因此，我们常常希望能与他人建立坚固的联系。你知道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所有人的内心都有共同体感觉，它与人的认同需求紧密相连。
什么？
正如无法想象没有壳的乌龟或脖子很短的长颈鹿一样，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脱离他人的人。共同体感觉不需要去掌握，而需要从自己内心挖掘。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作为感觉共有。阿德勒指出，共同体感觉常常反映出身体的脆弱，人类根本无法与之彻底脱离。
源于人类脆弱的共同体感觉。
人类身体方面脆弱，但其心理比任何动物都要强大。这下你该明白致力于同伴之间的竞争多么违背自然规律了吧？共同体感觉并不是云端之上大而空的理想，它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根本生存原理。
共同体感觉，那么难以理解、内容不明确的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概念，到此也渐渐明朗起来。人类因为身体的脆弱，才创立共同体，并在协作关系中生存。人常常渴望与他人之间建立的联系，所有人的心中都存在着共同体感觉。哲人说，人要挖掘自身的共同体感觉，寻求与他人之间的联系。青年好不容易才又开始发问。